21章第1节看起，就容我来读哈。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总共有7个人。这七个人，耶稣的门徒12个，有一个上吊已经死了，剩下11个。那么有4个还在别的地方没有来，但是有7个他们在耶稣复活以后来到加利利，但是好像没有看到耶稣有什么新的指示，所以他们就有些困惑。那么然后呢，彼得就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有一些牧者，有一些解经家说，彼得去打鱼是不对的，因为他已经是蒙召了，他应该是跟随耶稣的，他们再去打鱼是不应该的。可是加尔文还有很多的解经家，我不是解经家，但是我也觉得这样解释是不对的。因为彼得他们打鱼固然不是去传道，但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主耶稣有跟那个看到他复活的女姐妹讲，吩咐我的弟兄到加利利等我。那么固然主耶稣有讲这话，可是当他们来到加利利以后，主耶稣到底在哪里，要他们做什么，圣经上都没有很清楚地跟我们讲。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很想要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很想要相信我们的主，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时候，甚至可能在所有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听到耶稣跟我们讲话要我们做什么。事实上如果你听到了，我还劝你不要听，那很可能是魔鬼。我们今天听到神的话，就是读圣经，就是在教会里面听牧者的教导，虽然那不等于圣经的权威，但是这是神所让我们认识他旨意最清楚的一个做法，就是根据传扬出来记载出来的道。那个特别的属灵经验，那个我劝各位不要把它放在心上，甚至最好拒绝这些，因为这很容易是魔鬼引诱我们的东西。那我们在生活中，当我们困惑的时候，我应该结婚还是去读书，我应该搬到台北还是留在斗六，我应该做什么，这些神都不常有很清楚的指示，甚至一般没有什么指示。在没有任何指示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各位，其实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主会指示你说明天早上你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吗？不会的嘛，这你自己要用脑筋去想嘛。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主耶稣会指示你要盖厚的被子还是薄的被子吗？不会的，这个需要你自己去想。人间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依靠上帝来做，但是我们所有的事凭着信心依靠上帝，不等于我们会听到什么声音。圣灵借着神的话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思想，让我们能够反省。我们是希望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讲的一样，神的话是刻在我们心上，也就是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我们越来越能够思想操练，学习顺服上帝。并不是说我们要听到什么，上帝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像那 GPS 一样，现在左转开50公尺再右转，这就把我们当作木头人了。神拯救我们不是把我们变成木头人，而是一个会思想、会顺服、会考虑、会反省、会认罪、会寻求的人。不要放弃你的脑袋，不要放弃神所造的每一件事情， 让我们善用它，但是都在顺服神的情形下善用它。而即使顺服神，即使相信神，我们不一定听到什么特别的指示。现在门徒就没有听到特别的指示，耶稣只有跟他们讲说要到加利利来等，来等他哈。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8章第10节，耶稣要那个妇女跟门徒说，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后来在马太福音28章11节，他们11个后来都到了加利利。后来耶稣约定他们去的那个山上见了耶稣，然后耶稣就给他们大使命。但是在那个之前，也就是他们到了加利利，11个人都到了，在那个山上见面约好了之前，耶稣并没有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事。那时候做什么事呢？各位，你要想一想哈，耶稣复活，耶稣死是在逾越节死的，死了以后3天复活，死了以后50天圣灵浇灌下来。那么耶稣复活以后，根据《使徒行传》1章讲，耶稣有40天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讲各样天国的事情。那么我们也记得，各位希望不要叫你头脑混乱了哈，就是耶稣复活1天的晚上跟门徒显现，向他们吹一口气，但是那个时候多马不在。过了1个礼拜，多马在了，耶稣再跟他们显现。就是我们从这些事情来看，耶稣复活以后有一段时间门徒并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的主并不是天天，我再一次说，不是天天，事实上从来没有跟我们讲我们要怎么做，怎么计划。但是我们需要去想，需要尊主为大，需要养成一个操练思想神的话，让主做主的生活习惯。因此当他们这7个人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进一步的说他们要做什么的时候，彼得说我去打鱼，这个不是错误的事情。加尔文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加尔文是西方清教徒的可以说创始者。清教徒也就是我们那个比较近前的基督徒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多认识神的话，然后在生活中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我们不懒惰。就基督徒除了读经祷告，常常祷告读经以外，我们在生活中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勤劳工作。我们勤劳工作，我们也平安睡觉。基督徒好好休息，好好工作，好好的吃的时候吃，睡的时候睡，我们做什么就好好的去做。像罗马书，如果你做关心的就专心做关心的，恒心做专做关心的。我们不要心有旁骛，不要不专心不恒心，我们专心恒心的工作，好好的汗流满面工作，然后好好吃自己劳力赚来的钱买的东西吃，然后好好的睡觉。这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生活并不必有天天有特会有刺激。那么清教徒特别就注意这一点，我们不懒惰。这一点跟中国还有希腊的人生的思想不太一样。中国的思想呢，觉得最高级的就是劳心，低级的是劳力。劳心的人呢，就是用脑筋的人呢，是管理人的，用力气的人呢，是被管理的。希腊人的想法差不多，希腊人觉得人生啊，那种高级的人，高贵的人，该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吃饱喝足，他不要上班，不要工作。希腊人觉得你要劳力辛苦工作来养生，这是很低级的事。高级的是要就是最好你继承了很多钱，反正你有很多钱，你不用工作， 希腊人觉得最高级的就是在那里想，想动脑筋，在那里想冥想。我们基督教从来不会这样，基督教有讲到你要思想神的话，但是不是冥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听到有些在教会里的人劝人说，我们要倒空自己，我们要一片空白，各位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是东方宗教的思想，这是魔鬼的道路。我们的头脑不能空着的，我们头脑要有神的话。我们不冥想，我们不胡思乱想，如果我们思想，我们都是思想圣经的事。而且我们不是只有在思想，我们也很强调，就跟我今天上午讲的，基督教从来不听轻看体力的劳动。我们的工作辛劳，烧饭洗衣服，开计程车，修汽车，这些都是很高贵的，跟讲道读经祷告一样的高贵，这都是主的工作。我们不轻看体力的劳动，这个不轻看体力劳动，一直到西方受基督教、受加尔文、受清教徒影响的，特别是美国人，他们都非常强调体力的劳动。那么在这里，彼得当他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耶稣复活这是很重要的事，耶稣一定也有一些指示，但是那个清楚的指示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做什么呢？加文说他不知道做什么，他做他平常会做的事，这是很好的。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些弟兄姐妹，他说他想要服侍上帝，他想要在教会里服侍上帝，但是他没有听到清楚的呼召，他要怎么办呢？那么我通常都会这样回答，你如果想要，你觉得上帝感动你要服侍上帝，但是上帝还没有很清楚的指示要做什么的时候，甚至我刚刚已经讲过，就算你听到很清楚的指示，我觉得你要小心一点，不要太注意那些什么超自然的经验，那个不重要。当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但你觉得神要你服侍他的时候，我都会劝弟兄姐妹，你要做什么呢？你就把你现在的工作好好的做。你现在是开计程车的，你觉得神感动你要在教会服侍，但是神好像没开什么路，没关系，你就好好的继续开计程车，以此类推。你是祖母，就继续好好做你的祖母，带孙子也好，养病也好，或者做什么也好。你如果是公务员，你就好好的上班，如果你是家庭主妇，就好好的清理房屋，相夫教子等等。你不必跑到山上去灵修禁食祷告，要等到什么大光，都不要，你就好好过你现在的生活。你洗碗就把碗洗得干干净净，你吃饭就吃得八分饱，很健康，就吃有机的。我这两天已经吃很多有机的了。我的意思是说，你过一个正常的基督生活，你好好的敬拜上帝，你好好的，如果教会给你的是教主日学，你好好预备你的主日学，做这些事已经够忙了，你不必再做别的事，把你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过好。如果你正常基督徒过好，神一定会带你走下一步路的。如果没有，你就继续过你现在这个生活，不要有什么改变。就是我很不喜欢，我很排斥一种想法，就是我要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哦，主啊，你要我去哪里？去纽约。哦，去纽约。纽约哪里？曼哈顿。曼哈顿哪里？101大，哦，不是101，去月薪100万元的地方。各位，这都是野心狂妄，这不是上帝的带领。不要做这些异梦异象，我们好好的把现在的生活过好。如果你现在在你现在的岗位上尽忠职守，主如果要调整你，主会继续带领你的。主如果觉得你应该现在事上做，你就现在事上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讲了，他讲的虽然不是直接讲工作，他比较是讲到我们单身或婚姻的状况，但是跟这个也有关系。保罗说， 弟兄姐妹，你们应该做的是守素安常。守素安常的意思就是把你现在的工作做好，把你现在的生活过好。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弟兄也好，姐妹也好，你就好好过你的单身生活。你不要一天到晚在单身生活的时候不守素也不安常，天天，对不起各位姐妹，请原谅，我不是在说你啊。你不要现在是单身的姐妹，天天觉得弟兄也是一样，天天觉得啊，我好苦啊，我好寂寞，什么时候能够有人帮我烧饭，帮我铺床啊。各位，有些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就是单身汉或者单身娘，他的单身生活不过好，他天天想结婚，然后有一个人来帮他解决问题，以至于很多男人天天就想，哎呀，我实在这个单身汉好痛苦哦，最好有人来帮我烧饭铺床伺候我。然后呢，他碰到的很多的女生也想，哎呀，本姑娘好可怜哦，最好呢有人帮我请我吃饭，我出门就扶我走路，开车带我，要不然我太痛苦了。以至于每个人都不守素安常，天天在想有一个老公来服侍我就好了，有一个老婆来服侍我也好。你想想看，这两种人结婚的时候一定就是两个懒鬼在一起，谁来服侍谁嘛。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单身的弟兄姐妹，你应该过的生活就是把你单身生活过好一点，过快乐一点。你的单身生活不要一天到晚脸上就写着一个，写着两个字，一个是冤，一个是怨，是怨女怨男，冤男冤女，好寂寞好痛苦。各位，把你的单身生活过快乐一点，充实一点，该上班的上班，该读书的读书，不要没事就是又手机响了。做你该做的事情，在家里，在公司里，在学校里好好做事，好好读书，不要读书的时候想去玩，玩的时候又忘记要读书了，不要这样。各位，专心做你该做的事。好，我不是在骂单身汉，结婚的人也是一样，结婚的人那就更多了，包括我在内。单身的人常常很痛苦，因为他不想要过单身生活，希望有人来帮他解决问题，就是结婚来解决问题。结婚的人呢，结了婚以后发现，哎呀，我怎么跳到这个火坑里了，好痛苦哦。结婚的人就不想好好过结婚的生活，就想过什么离婚的生活。哎呀，什么时候能离婚呢？老公老婆死了就好了，或者怎样就好了，要不然就是有外遇，想要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你看到没有，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写的就是，单身的人就想结婚来解决问题，结婚的人就想老公老婆离开来解决问题。就是单身的不好好过单身生活，结婚的不好好过结婚生活。各位，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一点这样，包括我们都想逃避现实，我们觉得现实的生活不管单身或结婚都很痛苦，所以就想改变。我们不是不可以改变，圣经没有说我们不可以改变工作、婚姻、家庭，甚至真的到很悲惨的地步也不是不可以离婚，真的我这样讲。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需要好好的信靠上帝来把我们现在生活过好。这包括末世的伦理，就是我们在等候主来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哎呀，我欠好多债啊，主耶稣啊，最好你明天就来，然后债主都死掉就好了。各位，很多人一天到晚想末世来都是这种，跟我小的时候一样，今天要考试，明天要考试了，要交作业了，哦，主啊，我愿你再来。不是愿主来，就是希望自己不要做功课，这个叫做逃避，这不叫仰望主。 我们牧师也会这样啊，就是不管是婚姻家庭讲道，我们常常都是，各位，我出来讲道其实以前对我是很不好的，因为呢出来讲道会被宠坏，我在这两天出来讲道，哇，真的一大堆人伺候我，又请我吃东西，又带我出去玩，开车带我出去玩，就是这两天了，哇，我很舒服，很感谢主。但是呢，如果养成一个习惯，因为我在信友堂没有人天天开车带我出来玩，我在信友堂也没有人天天跟我讲，哎呀牧师啊，哎呀你讲的道好棒，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棒的。哦，洪牧师，我不是说这里有人这样讲啊，就你在外面总是被人宠的嘛，被人称赞的，于是我天天在信友堂牧会就不手术安常了，一天到晚在信友堂牧会就想到，哎，如果在斗六就好了，现在又有人请我吃火锅了，现在又有人请我出去玩了，在信友堂没有人请我，我还要开车请人家了。各位，做客人常常很舒服，做你例行的工作常常不舒服，我们就希望养成一个习惯，不舒服的事如果这是主给我们做，我们要好好做。所以我很感谢主，我来到这个教会，我看到牧师在这里，我没有，我再一次说，你不是不可以换教会，牧师不是不可以换工作，我们不是不可以变动，这个不是不可以的，有的时候我们要逃，有的时候我们要改变，但是我们有一颗心，我们对主的信心要越来越坚定，而且这个先坚定也一定表现在我们生活中的稳固。所以加尔文说，当耶稣复活，耶稣死是很严重的大事，然后耶稣又复活，这也是很重要的事，然后耶稣复活以后叫他们去加利利，这也是很重要的事，但刚去加利利的时候，大概刚去一天，没有看到耶稣有什么指示，彼得就说我去打鱼，加尔文说这是很对的，他不让时间，加尔文说彼得不会让时间有一天浪费在这里等啊，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在那里数哦，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啊，就跟我小的时候一样啊，功课没做好就希望主再来啊，就跟现在很多人一天到晚不是2012年就是什么时候主再来，都是想要借着主来的大灾难躲避我们每天该做的事。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主让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有一些兴奋，比如说吃火锅啊，或者吃什么有机啊，我这两天都是或者去华山玩啊，这都很好，但是这个十年一次差不多了，每天要做的就是我们每天做的，明天要做的，后天要做的，该休息就休息了。彼得就是去打鱼，这个不是坏事。各位，让我们把我们现在手上的工作，我说做好不一定是对，因为我们不一定那么聪明能做得那么好，但是让我们每天把手上的工作忠心的去做，忠心良善的去做，不要想每天都要有什么刺激，然后不要想每天都要有什么特别的刺激，你看现在电视，你看现在网上东西，就是动不动就要刺激你，就是都在流动性，流动变动不一定都错，但是我们对主要坚定的相信，而且工作要稳定，这其实也是在生活中荣耀主。就我刚刚我们今天那个经文，以死来荣耀主和以生活荣耀主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这几天讲的，不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事，顺服上帝，不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事，不是说我今天回去想要坐哪一个位置，不可以坐哪一个位置，而是我们做什么事，大事小事，我们都是尊主为大的。好，各位，你按着主的意思做事不一定就很顺利，我们总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行为称义，不是因为结果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也就是说不要想到说你做了这件事很顺利很快乐，这就一定合乎主的旨意。有人赌博，哇，结果赚了大钱很快乐，这就是主的旨意吗？当然不是主的旨意。 有人希望我今天在高铁上有个艳遇，就真的有个艳遇了，那就是主的旨意吗？各位，你事情顺利不一定是主的旨意，有的时候走在主的旨意中，反而会有很多痛苦的折磨和十字架要背。我没有说生活快乐不好，我没有说顺利不好，我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专心的相信主。彼得他们那天打鱼，打了一天，打了一个晚上，没有打到什么。这不等于他们去打鱼就错了，相反的，他们那天得到很多鱼，也不等于打鱼就对了。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以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来决定我们做的对不对。好，那天他们没打到什么，这并不表示他错了。各位，你做一件属主的事情并不顺利，并不表示你错了。我在神学院里面，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很失败的老师，因为华神的学生呢，常常就是以成败论英雄。我到一个教会一年两年，看会友也没什么增长，大家也没什么很喜欢我，就啊，主大概有别的带领吧。然后就是又是不手术安详了，各个地方都有教会要去请他嘛，要请的时候都很礼貌嘛，啊，就去那里吧。我没有说不可以换教会，但是好像我的很多学生都是生活中有一点不顺利就要换。各位，你到一个地方牧养教会，没有人增长，你的心能够很平安也是很好的。就是我们有增长当然非常好，最重要的是对主忠心。我们当中单身的也好，结婚的也好，我都要劝你不要想到说我的婚姻要每天都哇何等的兴奋，何等的哇坐那个爱之船到维也纳去玩哦。各位不要去想这不是我们的婚姻。婚姻就是平常的烧饭洗衣服养孩子带孩子，然后吵架，然后怎么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怎么调整，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希望能调整的越来越好。好，但是那天晚上他们没有打到呢，耶稣却在他们没有打到的时候呢向他们显现了。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这一件事情跟路加福音第五章门徒第二次的蒙召或第三次的蒙召有一点像。那么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它，但是我们很感谢主，都是上帝奇妙的工作，也都让人有非常美好的学习和领受。耶稣站在岸上，岸上跟耶稣站的地方跟船的地方呢两百轴呢，用我们现在讲大概是几十公尺的样子，不太远也不太近。这个时候是天刚亮，阳光也不是很清楚，门徒在耶稣复活以后对耶稣好像不是很认得出来，所以他们不知道是耶稣。这个他们不知道是耶稣并不是罪恶，耶稣站在岸上他们不知道不是罪恶。我们的不知道不一定是罪恶，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是罪恶，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主，不知道主，好像以赛亚书讲的，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那个是罪恶。但是这里不一定是罪恶，就是他们还不清楚是耶稣。没有关系，各位，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是主也不是那么严重，主知道我们，那是最重要的。加拉太书说，你们是认识主的，更好说是你们是被主认识的，是主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主是主认识我们的结果，我们爱主是主爱我们的结果。我们很多东西不知道，甚至对主也不知道，但主知道我们，主带领我们就好。 然后耶稣就说你们有没有吃的，哎呦感谢主，哎，我们这几天都有讲物质上肉体上的需要不是坏的，这都是上帝造的，是美好的。耶稣看到他们没有说小子们你们灵修没有，没有，哎，小子们你们读经没有，没有啊，该死啊，怎么这么不爱主，没有。各位，我们有吃有喝是很重要的事，我们需要吃喝也是很重要的事。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有一句，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吃喝不是不重要的事。各位也请你不要误会了，各位姐妹，我没有说你不要结婚哦，我没有说手术安长你不要想结婚，你可以想结婚，你也应该预备好自己的婚姻，但是你想要结婚预备好自己的婚姻，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现在日子过得很好，你现在日子过得很充实很丰富，很乐意爱人，很乐意帮助人，很喜乐，这也会帮助你成为一个好的丈夫好的妻子的。如果没有丈夫妻子，你也乐意的快乐的单身到死也很好。我们不管是什么时候，不是说不可以改变，但是让我们把现在生活过好。就算你现在委屈冤枉的被关在监狱里，你都在监狱里好好做一个囚犯，像约瑟一样。就算你今天很可怜的被掳到敌国一样做奴隶，你就好好做一个奴隶，像但以理一样。让我们把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我们可以求改变，越变越好，但是让我们把现在生活过好，让我们认识主，把现在生活过好。上帝是眷顾我们的，不一定是你一夜劳累什么都没有，主说话，有的时候可能十个晚上，有的时候可能十年，有的时候身上可能有一根刺一直随着我们，我们可以求神把刺拿走，但是如果主说我的恩典够我够你用，我们就感谢主。我们还是可以求神把刺拿走，我们也可以求神把财富给我们，健康给我们，都可以求，你都可以求，但是我们总是尊主为大，我们总是听主的。耶稣顾念我们，你们有没有吃的，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你把网撒在右边就会得着，他们就听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听，哎，他们不知道那是耶稣，可能那个时候人守望相助的很多，也可能耶稣在船上，耶稣所有讲的话这里记载很简单，耶稣不在船上，在岸上，耶稣可能跟那个他们说，哎，你们有没有吃的啊？哎呀，或者有没有打到什么呢？没有。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计程车司机，譬如说在台北生意不好，有一个人刚好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2000个人宴客，刚好宾客散了，哇，很需要计程车，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就带到一个客人，然后就前面走，然后看到前面有一大堆计程车都是空车，就哎，你们有没有客人，没有客人，哎，那个地方很多客人呢，也许是这样，也许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习惯，也许耶稣在岸上可以看到他们看不到那个右边有很多的鱼，也许他们是这样想，反正姑且试一试，他们就这样做了，哇，居然有好多的鱼。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来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说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啊，这有一点意思啊！他们听那个岸上的陌生人的话，撒在右边就有很多的鱼，他们就好高兴，一定是很高兴啊！各位，这就是尊主为大，这就是爱主的美好。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觉得，我们迷惘， 生活中主到底在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各位，我现在就不知道，也请你们为我祷告了。我已经说过我63岁，明年年底我就退休了，退休以后我要到哪里去服侍主，我也不知道。我并不迷惘，我很感谢主，但是我并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各位，我现在要做什么？我要做的就是我把我现在的工作好好做好，包括我现在正在这里讲道，我就求主让我专心的在这里讲道，不要想到说哦，等等自强号的冷气冷不冷啊，我带的衣服够不够，去想这些不是坏事，但就让我现在好好的做，不想到别的。当他们，我们在生活中任何事，我们如果要把事情做好，好好做，我们一定是我将你摆在我右边，免得我得罪你。你的婚姻、家庭、单身，或者做阿嬷、阿公，或者做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做牧师、做长老、执事，做什么工作，医生、病人，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要在手术安常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就必定是尊主为大。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主在怎么样做事，哎，有些人有的时候在教会，有些人就会哎特别被圣灵感动，他就看到了。这当然也是养成习惯的。使徒约翰是爱耶稣的人，也是被耶稣爱的人。耶稣在岸上没有一个人认出是耶稣，使徒约翰也没认出。耶稣说把网撒在右边就会得到鱼，也没有人知道是耶稣。当得到了很多鱼以后，哎呀，约翰讲一句话讲得真棒极了。当我们打半天鱼打不到鱼，现在抓到了很多鱼，我会说哦，这是鲫鱼，这是无锅鱼，这是什么鱼，一斤多少钱的，哇，我们赚钱了，这也很正常。可是使徒约翰在得到很多鱼的时候，他没有说这是什么鱼，他说是主，不是鱼。这话很重要，就是当他看到很多鱼的时候，应当很兴奋高兴，兴奋高兴也是好的，但他想到是主在对他们说话，指引他们。就有的时候悲哀的事情让我们被提醒，哦，主在对我说什么。有的时候兴奋的是主在提醒，哦，主在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有没有走错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今天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牧师会在去年出一个车祸，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出车祸不出车祸，任何一个时候主都是爱我们的。我们知道生活中每件事后面都是主，这是我们的生活，主不会不眷顾我们。哦，彼得也有一个很好的反应，彼得一听到他的好朋友说那是主，圣经上说他就马上披一件外衣就跳到海里去了。这意思是什么呢？可能他们打鱼的时候都没有穿衣服，要行动方便一点，但他马上想要去岸上见主，但是没有穿衣服见主，不好意思，就披件衣服跳到海里。各位不要以为彼得一看到一听到是主就要自杀啊，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跳下去，因为离岸已经不远了，要去见耶稣。每个人信主、爱主、盼望主，可能有不同的反应，但是我们可以包容这些反应，欣赏这些反应，我们可能不一样的反应，但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一个盼望、一个圣灵。我们每个人有同样一个主，但我们每个人不必做一样的事，让我们做不同的事也一样荣耀主。我们没有看到约翰做什么事，但我们不能说他就不爱主。我们看到彼得做了很剧烈的事，但我们不能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做。每个人都有很大的自由，我们知道主爱我们就好。好，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而今天我就不会讲这些，今天我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迷糊在不了解当中，主还是眷顾我们的。迷糊不了解就是他们去打鱼啊，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但他们并没有做错，他们去打鱼也很好，然后主让他们有很多东西吃，得到很多鱼，这也非常好。这个我觉得都是让彼得也让我们重温上帝的权柄和对我们的爱。各位，你要服侍上帝，也就是不管做传道人、做宣教士、进神学院，或者做家庭主妇，或者做董事长，或者开计程车，我们不管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年龄服侍主，我们都需要有个前提，始终知道我们是被主爱的。如果一个牧师，如果一个宣教士，不管是做了十年或者做了十天，如果他忘记主是爱他的，如果他忘记主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爱他，让他的儿子为他的罪死，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忘记了这些，我们服侍主、荣耀主就会是一句空话。就跟夫妻的生活，如果你不觉得你的配偶是很爱你的，不仅是不觉得他过去爱你，也不觉得他现在爱你，也不觉得他将来会爱你，各位，这样的婚姻你就不会有爱，你不会去爱他，也不会有盼望。我们能够爱人都是因为我们被人爱，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所以任何一个时候，我觉得我做牧师的还有一些宣教士，我们虽然天天讲爱讲爱，可是我们真需要经验最原始上帝对我们的爱，包括给我们吃给我们喝，包括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和复活。耶稣在启示录里提醒以弗所教会说，你有很多的优点，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丢弃了。这起初的爱丢弃了，不管是他对人的爱对神的爱减少了，都有一个基本原因，他渐渐不觉得，渐渐忘记神是多么爱他。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常不太能长期在一种很艰难的环境中，所以有的时候神需要有像这样的神迹，让我们再一次在贫穷、缺乏、劳累、没有收获的时候，让我们因着听他的话有非常丰富的收获。但是这个重点不是让我们要天天有那个收获，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很忠心有恒的爱主。忠心有恒的爱主，当然你知道那个重点就在我们能够彼此牧养、彼此照顾。然后耶稣就提醒了彼得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是爱主，如果我们要爱人，就是耶稣讲你照顾我的羊，其实就是你爱我就是爱人。我们如果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就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这两个一定是一起，只要领受神的爱，我们就能爱神爱人。而什么是爱神，什么是爱人，我们最后还是用我们这几天讲的做结束。爱神爱人一个特点，都是我按着主的旨意来做，不是按着自己的旨意。耶稣说了这句话，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讲的人最快乐，就是这个束上带子，自己有力量，自己有钱，自己有自由，然后我随意往来，我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大人小孩都是这样，这不一定是错误的，但基本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是随自己的意思做事， 我们总是好事坏事，当我们连坏事都不做，但就是好事我们也不是随意。你自己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跟从我吧。当然这里基本的意思我们很容易了解，就是耶稣说彼得后来会殉道，有人会把他抓去杀掉，那是彼得不愿意的。不过你有没有看到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你跟从我吧。所以刚才那句话有两种意思了，而这两种意思都是对的。一种意思就是彼得晚年会殉道，他并不想死，但被人家抓了然后要到死地去，这是殉道，这我们承认。然后彼得的殉道一定是很勇敢很忠实不背弃信仰的，感谢主。但是这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而这两个意思都是对的。耶稣说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应该是不管年少的时候、中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我们一辈子都跟从主。跟从主一定会有一个现象，那个现象就是我们常常不愿意这样做，我们一定要照着主的意思做。这没有什么很稀奇，这就是我们会经历的事，一直到死都会经历的事，就是我们需要背十字架，需要顺服上帝。我们在每天当我们碰到一些不舒服的事情，我们真想按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按主的意思去做。所以你别人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也可以等于是我们跟从主不跟从自己的意思，像耶稣在科西马尼园说的，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照主的意思做，这样生这样死，这就是荣耀上帝，尊他为主。荣耀上帝就是把上帝当上帝，尊他为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来敬拜你，有晚崇拜，听你的话，唱诗奉献，而且回到家里休息，明天工作，能够在这些事上，即便很平凡，即便没有任何刺激的事，我们在这其中被你带领，我们来荣耀跟随你。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奉耶稣的名。